们一起翻到这个新约的哥林多前书哈，第二章，在新约的145页。新约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好，我来为大家读哈。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演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好，我们再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啊，求你让我们真实的啊得着你，真实的认识你，是吧？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真正的啊认识你，真正的得着了你。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主啊，让我们能够认识你的十字架。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啊，今天我们讲的这个题，上一星我们讲的就是说我们与主耶稣的这个宝血的关系哈。那我觉得那个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的时候再听一下哈。那今天我们要讲救恩的接下来啊，就是我们与十字架的关系。那么主耶稣说哈，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上次讲到一次的永远的洗净了我们的罪。那么一个重生的神的儿女，靠着主耶稣的血，永远在救恩的地位上是完全的。所以我们可以靠着主耶稣的血坦然地进入至圣所，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们靠着主的血已经与神和好了，所以没有什么可以控告我们的。那么救恩带给神儿女的地位是永不动摇的哈，这是上次特别讲的。那么大家一定要记得，这只是救恩的一部分，第一部分啊，大家一起跟我讲哈，这只是救恩的一部分，好吧？这只是救恩的一部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记得。那么为什么只是一部分呢？因为救恩的第一部分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一次性的永远的洗净了我们的罪案，一次性的。所以罗马书8章3节说哈，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什么是罪案？我上次讲了一个例子，就是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天堂的审判开始的时候，我被带到上帝的面前，接受对我这一生的所有的行事为人思想 motivation 的审判。我被带到上帝的面前，撒旦来控告我，某年某月某日某时陈潇犯了什么罪，某年某月某日他想了什么不好的东西。那么主耶稣是我的中保，是辩护人，主耶稣就呈上我这一生的档案，罪的档案。 我这一生每一件事的档案，每一个思想的档案给天父，那么天父一打开，里边完全是白的，像雪一样白 ，white as snow。天父对主耶稣说：“他没有罪吗？”主耶稣说：“他没有罪，因为我的血洗净了他所有的罪。”所以这个是救恩里边最重要的第一部分，就是主耶稣带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可以救恩的地位永不动摇，我们在救恩的地位上是圣徒，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来控告我们，我们可以在主的光中和主来相交，神的宝血随时的可以来洗净我们的罪。但是这只是救恩的第一部分，大家一定要记住好，救恩的第二部分就是主耶稣的血不仅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替我们承受了罪的刑罚，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主耶稣好啊，第二部分就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死替我们承担了罪的刑罚，这就是主耶稣为什么在设立圣餐的时候，他不仅拿这个杯，这个杯代表他的血，他说这个葡萄汁代表了主的血，但是同时他拿起那个无酵饼来，这个无酵饼代表他的身体，他说这个饼无酵是无罪的，代表我的身体为你们被破碎，被鞭打，被处死，被羞辱。原因就是讲到这个是救恩的第二部分，就是十字架上主耶稣的身体被破碎，在上十字架之前他被鞭打，被羞辱，被破碎，所有的这一切都代替了我们接受这个罪的刑罚，也就是罪的代价。那么记载的最清楚的就是在以赛亚书第53章，这里讲他说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大家了解好，这个罪是有刑罚的，所以当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被羞辱，被鞭打，被戴上荆棘的冠冕，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有的这个罪的刑罚主替我们来承担了，所以我们不需要来承担罪的这个刑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哈，一个人一旦重生得救以后，成为了神的儿女，有了神的生命，他就不再被定罪了。所以罗马书8章1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再定罪了。这就是为什么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10章27节到30节所说，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所以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所有的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接受了罪的所有的刑罚。这也就是约翰一书5章13节说，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靠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你们是有永生的。但是弟兄姐妹，这只是救恩的第二部分，救恩的第一部分是神的宝血，主耶稣的宝血，第二部分就是十字架他承担了罪的刑罚。但是到这里不能为止的，如果救恩只是到这里为止了，弟兄姐妹好，基督徒很可能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一群人。为什么呢？一方面我们在救恩地位上完全了，神替我们承担了罪的刑罚，我们被称为是天上的国民，神的儿女。一方面我们可能是天天犯罪，完全不像天上的国民，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但是我们可能天天犯罪，就像以色列人一样， 他们是称为神的子民，可是他们在被掳之前已经是满地偶像，天天犯罪，时时犯罪的一群人。所以弟兄姐妹，救恩如果只有前面的两个部分，基督徒的光景就是这样的。所以神救赎还要有第三部分，还要有第四部分，还要有第五部分。那么神救赎的第三部分，这里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今天谈到十字架，就是神救赎的第三部分，就是神不仅在十字架上救我们脱离了罪的刑罚，神在十字架上还要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大家一起跟我说一下哈，神要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那这个是非常重要。为什么罪在圣经里面讲哈，它是一种权势。那么保罗特别在罗马书第七章哈，讲到了，他说罪是一种律。什么是律呢？律就是到了时候，这个事情是一定会发生的，叫做律。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哈第七章，他讲到了，他说有罪的律在我们的生命里边。那这一段的经文讲到，他说，保罗说有一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也就是讲到你什么时候想追求善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恶的律就突然出现了。他说我是喜欢神的律的，但是呢，我肢体中有一个犯罪的律胜过我心中想要为善的律，他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所以你可以看到哈，保罗在这里特别讲到，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有一个律，叫做罪的律，罪和死的律，叫做犯罪的律。那这个律强到一个地步，是胜过你生命中任何想要为善的律。而特别奇怪的就是，你什么时候想要为善，这个为恶的律就出现了，他把你打败，他掳去你，让你服从肢体中那犯罪的律。所以保罗说，我想要做的善我做不出来，我不想做的恶我常常去做。这个就是我们生命中有一个罪的律。所以主耶稣要借着十字架要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他也要救我们脱离罪的这个权势。所以在我们讲十字架哈，不仅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十字架也要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之前哈，我们一定要对我们基督徒，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我们要有一些了解。因为罪是一个律，所以它是你不得不服从的一个东西。罪对于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基督徒生命里边会出现了两个律？因为我们生命里边哈是有两个生命。当一个人重生得救了以后，他成为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以后，他又开始追求，你会发现肉体中那个犯罪的律，罪和死的律是非常强大的，是完全胜过我们心中想要为善的那个立志的。这就是保罗最后说，他说我真是苦啊，因为在我的一生中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完全敌对的生命同时并存在我们的生命中。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基督徒生命里边最苦恼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他重生了以后，一方面他有天国的生命，一方面他里边同时有老亚当那个属地的生命。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因为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有两个完全敌对的生命同时并存在我们的生命中，一个是从亚当来的，一个是复活的主耶稣那里来的，一个是属天的，一个是完全属地的，一个是圣洁的，一个是完全罪恶的，一个是永恒的，一个是必死的，一个是完全爱神的，一个是与神为敌的，一个是新造的，一个是旧造的。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在我们生命里边同时有两个这个生命是并存的，这在我们地上的这一生里边这个状态是一直的。所以十字架不仅要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十字架还要救我们生命中那个罪的那个权势，它是一个权势，它是一个律。所以这两个生命是永远为敌的。而我们在地上成为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以后，我们的一生里边都会在这种矛盾中生活，都会在这种敌罪中，在这种征战中来生活的。我有人寄了一篇那个王怡牧师写的一个文章哈，在微信里边，我看到他的时候，我特别想用他的这篇文章的中间的一段，我们来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同时有两个生命，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哈。那么这段他这个讲了，他说基督徒的人格哈会比非基督徒更复杂。为什么呢？他说基督徒可以研究非基督徒的心理，但非基督徒无法研究基督徒的心理。他说只有基督徒的心灵可以达到人类心灵在今生所能达到的最深刻也最痛苦的地步。他说因为不信的人只了解不信，不了解信，而我们既了解信又了解不信。因为不信的人只了解罪人，不了解圣徒，而我们既被上帝称为罪人，又被上帝称为圣徒。一方面，这世上最优秀的不幸的人，也只能朦朦胧胧地了解所谓的宗教情怀，或所谓的虔诚，但只有我们才拥有关于信仰的内幕资料，这是非基督徒无法进入的。我们当时也是站在门外，怎么都进不去，因为耶稣对尼哥底母说，除非从水和圣灵而生，人就不能见神的国。另一方面，基督徒又比这个世界上最坏的不幸的人更了解人性的恶。如保罗所说的，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每个人都多多少少的有着非基督徒望尘莫及的痛苦和体验。恰恰因为我们里边有圣灵重生的心灵，我们对罪恶才有了熟悉而敏感的全新认识。就像一个人从加拿大来的人，一进入中国境内就开始打喷嚏，因为他的生理状态反而比居住在雾霾中的我们更了解什么叫雾霾。就像一个从小只使用抽水马桶的人，因进入乡村的茅厕就忍不住呕吐，而我们中间有些人甚至从小就习惯了在上厕所的时候吃油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随时向自己传福音的原因，因为我们是一群跨界的新人类。我觉得他这里形容的非常好，他说我们是一群跨界的新人类，从某个意义讲，我们有点像变种人。就像在20世纪60年代，一个去过美国的人又回来生活在中国，在他周围只有他知道美国是怎么一回事，但他又必须接受中国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一种结果就是他成为了他身边人的祝福，大家饿晕了的时候就聚在一起听他讲什么叫麦当劳。有一只鸡，它的身上每天会长出无数的鸡腿，怎么吃也吃不完。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人最终就精神分裂了，因为他承受不了同时活在两个世界的压力。准确地说，我们都能承受带着对更糟的世界的了解而活在一个更好的世界中的压力，却难以承受带着对一个更好的世界的了解而活在一个更糟世界中的压力。如果是这样，宣教就不可能，向自己布道就是不可能的任务。他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任何一种力量可以使我们同时活在两个世界中，一个是黑暗的，一个是光明的，一个是善的，一个是恶的，一个是丰富的，一个是贫乏的，一个是自由的，一个是专制的。他说只有上帝的福音让基督徒这一生是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面。除了那位带着对一个最好的世界的了解而活在一个最坏的世界中的耶稣基督，是基督降生在马槽，使我们同时活在两个世界中的痛苦、记忆和挣扎成为可能。 是基督复活的空坟墓，使我们同时活在两个世界中的信心、盼望和圣爱成为可能。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必须终生向自己传福音？因为我们终生都同时活在两个世界，现在的和将来的，属地的和属天的，耻辱的和荣耀的。我们的国民身份和最高效忠属于另一个国，但我们同时又是地上国的长期居民，参与所有国的一切活动。我们是寄居者，寄居者的一生总是处在被赞美和被逼迫的张力中。我们是外交官，活在一个城邦，却效忠于另一个城邦。我们的痛苦和盼望都来自于福音所赋予我们的这一身份。我们的一生必须在巴比伦城里边住着，反复地向主呼求：耶和华我的神呐！我们的一生都必须躺在我们内心的那座巴比伦城中，反复地向上帝那座耶路撒冷来呼求。我觉得他这个地方哈，好是好在，就是他讲到了一个基督徒这一生所要面临的两个完全不同的敌对的矛盾的征战的两个不同的生命。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这里特别讲到，就是福音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的刑罚，不仅而要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如果我们只有救恩的前面两个部分，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可能是世界上最奇怪的一种人。我们有天上的国民的身份，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我们是属神的子民，但是我们每一天想的、做的、说的全部都是非常黑暗的罪恶的事情。那最近我就认识了一个，他说他是基督徒哈，哎呦，那简直是黑暗的不行啊。弟兄姐妹，一讲话简直是黑暗的，简直是，你知道吗？那我就一直在想，这怎么会是基督徒？弟兄姐妹，如果救恩只有前面两个部分，救恩必须要下去。所以弟兄姐妹，十字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要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如果基督徒只有前面的两个部分，基督徒真的是世界上最怪的一种人，反差最大的一群人。你看哈，我们中国人对不对，来到美国以后，我们入了美国籍了，我们就是美国人了，对不对？你拿着美国护照，哎，但是我们当然别的国家可能我相信也是同样的哈，但是我们说中国话，我们看中国报纸，我们看中国电视剧，我们看中国电影，我们吃中国食物，我们听中国音乐，我们穿中国衣服，我们过中国节，我们长的是中国样子，我们也是中国，中国心哈，思想也是中国的，文化也是中国的，祖国也是中国的，习大大主席，一切都是中国的。弟兄姐妹，如果救恩只有前面两个部分，这就是我们的光景。但是救恩不能够有前面两个部分，救恩必须要延续下去的。所以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主耶稣十字架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如果救恩只停留在这里，任何一个基督徒都像一个完全生活在这个中国样子的一个美国公民。我们是天上的国民，但是我们想的却完全是罪恶的，看的是罪恶的，说的是污秽的，爱的是属世的，我们听的是属地的，我们心是属撒旦的，我们一切都是属罪恶的，属撒旦的，属情欲的，属肉体的，属世界的。但是弟兄姐妹，十字架最重要的东西，它要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它要救我们脱离罪。所以神要救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世界、撒旦、肉体、情欲和自我。神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十字架。我们来打开好加拉太书第二章，新约的加拉太书第二章哈，新约加拉太书第二章，在新约的166页，新约加拉太书第二章第20节，
好，我来为大家读。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并且我如身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爱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那么这里保罗讲到一件事情哈，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的活着的。”那这是第一节的圣经讲到了保罗的自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四节，我们翻到五章二十四节哈。五章二十四节，这里讲到他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这里讲到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和主一起钉上了十字架。好，再来看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四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四节，他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地方保罗又说，他说：“世界对我来说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对我来说是世界钉在十字架，对世界来说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那么这三个保罗讲的与主同钉，我们的肉体与主同钉，我们的自己与主同钉，世界与主同钉，这个就是救恩的第三部分。神不仅要让我们在救恩的地位上是圣徒，他还要让我们真正的在生命上成为圣徒。他要把我们真正的变成一个真正的美国人，所有的思想、语言、道德、习惯、想法，所有的一切全部都圣化。所以如何成圣呢？就是要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脱离己，脱离世界，脱离肉体的这个败坏。所以怎么样救，这个是最重要的。弟兄姐妹，就是让我们弟兄姐妹在每一天实际的生活里边，实际的生命里边，来去经历与主的同定。主钉上十字架不仅救了我们，主钉上十字架已经早已经把这个成圣的这个应许赐给了我们。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个十字架的时候，主在十字架上死了，流血为我们破碎，他不仅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他已经把这个成圣的这个道路、成圣的应许在十字架上已经给我们了。一个成圣的应许，一个成圣的道路，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救恩的第三部分，就是与主同死，与主同定。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保罗说，救人和救人的邪情私欲要和主同钉在十字架上，那个旧造里边的那个我要与主同钉在十字架上，那旧造里边的那个世界要与主同钉在十字架上。而我们今天要得着救恩是要去拿的，今天我们要得着圣经上所说的成圣的这个应许也是要去拿的，要去每一天要去经历，要去每一天要来追求的。所以这个恩典，主已经把这个得胜的恩典，这个成圣的恩典，早已经在十字架上一起的连同救恩一起的早已经赐给了我们。但是今天我们要去经历，要去追求与主同钉十字架，我们要去经历得着与主同钉十字架，我们就可以胜过这个旧造的里边的这个罪的律和罪的这个权势、世界的吸引、肉体里边的邪情私欲。这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翻到罗马书第六章啊，我们一起翻到罗马书第六章哈。 罗马书第六章啊，在新约的136页137页，好，我来为大家读好6节到7节哈，6节到7节。这里是讲了受洗啊，但是他这里讲的，他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他这里边啊，保罗特别讲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他的属灵的生命里边，他也在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他体会到了这个罪的律和罪的权势，但是他在这个思想里边，主怎么启示他一个人如何能够脱离这个罪的律和罪的权势呢？在这里保罗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他说这个罪的律，只要我们活着，这个罪的律就会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与我们那个新生命一直不停地在征战，但是他说一个只有一个死的人，这个是脱离了罪。一个人要想胜过这个罪的权势和罪的律，除非他与主一同被钉死了，就是死是可以来胜过这个律的，只有这条路，没有别的路，圣经里面没有讲别的路，只有这条路。因为你要想克制这个旧造的东西，只有这条路。他说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的律。那个我听北加州那个牧师在讲的时候，他就讲，他说他们认识一个朋友喜欢赌博，赌到后来啊，因为他是励志啊，他就把自己的手指头一根一根全剁了，不赌，他说最后没指头了还赌，为什么？因为胜不过这个罪的律。但是他说如果这个人死了，你把他放到拉斯维加斯最大的赌场，哇，旁边那个轮盘在那咔一声音一响，他没有知觉的，但是以前他受不了啊，那旁边一响啊，他说我的身体里面啊，就像百万只蚂蚁开始窜动，你知道，哇，他不行了，他胜不过，这个是罪的律，这罪的权势。但是只有什么人能够胜过罪的权势呢？就是他说一个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的，当这个人死了，他就胜过罪的权势了，对不对？所以这样当这个人死了，你旁边轮盘怎么转他都没反应。这个就是讲到保罗在这讲，他说我们当我们与主同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罪的权势我们就能胜过了，我们生命中就第一次开始显出我们地位上是圣徒，我们生命里边开始经历圣徒的样式了，我们开始胜过罪了，我们开始脱离罪了，我们开始远离罪了。那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他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要使这个罪身灭绝，我们灭绝了以后，他说叫我们就不会再做罪的奴仆了，我们就成为了主人。以前我们是罪的奴仆，罪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我们是没有选择的，他说现在我们就成为了这个旧造的主人，他让我们做什么我们是可以拒绝的，我们让他听话，你现在跟我不要动，他就没有权柄了。所以弟兄姐妹，他说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奴，他说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只有这一条，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这个讲到十字架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十字架救我们，最重要的十字架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所以我们和十字架的关系，保罗在加拉太书讲到三次，世界同钉在十字架上，我同钉在十字架上，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然后保罗又在罗马书讲到，他说我们的旧人和罪同钉在十字架，这都是我们和十字架的一个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每一天去经历这个同钉，得着这个铜钉，真正的明白与主一同死，你就脱离了罪，脱离了罪的权势。当然，弟兄姐妹， 我们 和十字架的关系是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所以主耶稣说你要每一天来背起这个十字架来。为什么每一天主耶稣让我们背起十字架？你可以发现哈，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主耶稣讲天天这件事儿，圣经上很少讲天天的，但是主耶稣讲天天要背十字架，天天。这个有的时候哈，你会发现哈，我读这个王怡牧师的这个文章，这个是对我们基督徒最真实的而又深刻的一个认识。如果你对这个东西没有认识的话，很多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问题。这个就是为什么哈，很多非常非常有名的牧师做了一些让人简直是跌破眼镜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不是每一天去对付里边这个罪的性和罪的这个律的时候，你会发现当这个东西掌控我们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非常非常属灵的人可能会做一些非常怪的事情。大卫也是同样。所以这个罪的诠释是我们要非常清楚的，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是有两个非常敌对的生命同时并存的，同时并存的。所以主耶稣讲哈，他说你要天天的背起十字架，就是我们怎么来支取弟兄姐妹与主同死同埋葬，我们怎么支取我们的肉体和主同钉十字架，我们怎么支取我们的旧人和主同钉十字架，就是很简单，你天天背起这个十字架来，你就经历与主同死。所以天天要背的。而我们今天并不是背一个有形的十字架，而是主在我们生命里边借着所有的人事物让我们去拒绝这个罪，钉死我们的旧人己肉体的邪情私欲，我们接受神的工作，天天来背起这个无形的属灵的这个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哈，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新约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在新约的第十五页，好，我们从第二十一节我们开始看一下哈。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那这里不仅是讲到我们得着主耶稣的那个新生命，而是讲到每一次当神让我们背起十字架，神用十字架让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的时候，我们不要去救那个旧造。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是非常爱惜旧造的，我们不要去救那个旧造，你就得着主的新造。你如果去救那个旧造，你就得不着主的新造。你越是救他，你就没有办法经历与主同死同埋葬，你就没有办法经历在十字架上我们胜过罪的权势。当你救他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与主一同来钉死。弟兄姐妹，真的是当主的十字架要来处理我们的旧造的时候，我们有一句话是最重要的，死就死吧，一定要这么讲，主啊，死就死吧。当我们死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你就与主同钉十字架了。那这个十字架有可能是你的人事物，对，也可能是你的亲人，也可能是神在环境里边给你塑造了很多的东西。总是神的让万事互相效力，总是要把你从世界的权势里边拯救出来，总是把你从 罪的权势里面拯救出来，总是把你从旧造的权势里面拯救出来，总是把肉体的那个权势里面拯救出来，而你不要去拯救它，不要去保护它，不要去爱惜你的那个旧造。而我们人就是很爱惜我们的旧造的，而这个过程是一个基督徒在这一生里边，在救恩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步骤里边，这个步骤里边是我们旧造最痛苦的一件事情，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当然我们以后会讲救恩的第四部分第五部分，你会发现这个部分是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不能不强调这个事情的。这个好就有点像什么，你看成圣的生活，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成圣的生活就好像你把家里边变得非常干净漂亮，哎呀空气非常好非常美，是不是？如果成圣的生活这样，但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就有点像什么，你要想家里干净，你每一天都必须要洗澡的，对不对？你每一天都要收拾家的，你每天都要倒垃圾的，你每天都要扫地的，你每天都要擦桌子的，你每天都要这个冲马桶的，这就是十字架的部分。但是还有另外一部分，你要把很美的画挂起来，把窗户打开让阳光进来，那这个家就很美了。但是你不能不做十字架那一部分，你不能不处理那些垃圾，你不能不处理马桶，你不能不处理洗澡的事情，洗衣服的事情，洗被子的事情，擦灰尘的事。如果你不处理这些东西，你只是把窗户打开，你让很美的风进来，你喷一些香水，你摆一些鲜花，有一天这些垃圾这些污秽的东西会淹没你整个的家的。这就是十字架最重要的，它要处理我们生命里边那个旧造里边所出来的一切的东西，它要处理的。而我们要能够经历到与主同钉十字架，是要去追求的，是要当我们每天我们背起这个无形的属灵的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慢慢的经历在人生的各个方面与主同钉十字架。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主已经在十字架上给了我们得救，并且把得胜的一并赐给我们。但是我们要去经历，很多的时候这个无形的十字架是什么，就是不断的要认罪悔改，不断的降卑自己，不断的否定自己旧造中的一切，不救自己旧造的生命，舍去这个己，不求自己的意思，只顺从神的意思，不断的去追求渴望与主一同被钉死。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开始慢慢的开始脱离罪的权势，开始尝到一点得胜的成圣的一点滋味。所以十字架是神的救赎，也是神的智慧，也是神的能力，也是我们的得胜。这个是救恩的第三部分，弟兄姐妹，我们以后还会讲救恩的第四部分和第五部分。好吧，我们今天一起唱首诗歌，我们唱第一首哈。好，我们大家起立哈，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上遥云归山。 程，告别过去空虚的人生，合掌那永生的福分。我不再流浪，也不再忧伤，生命救主扶持我一生。